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四医哈，那这个就是医食住药哈。那这个医食住药呢，其实我们连带引出一个问题出来啊，苦行主义跟佛教的头陀行啊、头陀恨有什么样的不同啊？头陀恨好像也是苦行嘛，佛教里面有很多地方讲到什么吃苦了苦啊，苦尽甘来啊，到底要不要苦，要不要修苦行啊？因为这边讲到世事具足啦啊，那这个是导师的华语集啊。那导师说到哈，出家是依信众而生活哈，那有时候不一定都能够事事具足哈，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如果遇到生活艰苦的时候，那是意料中事啊，要忍受艰苦，那身心安定，不失道念啊。导师的一个检讨哈，这边出家受这个四依法，就是衣食住药哈，不一定要非苦不可啊。那所以呢，食的话，如果是依法，好像是要起食啊。但是出家人甚至佛陀，他也可以受请啊，就是别别请啊，那就是个别的去供养他啊。那不一定是穿粪扫衣，也可以受施啊，受施衣。那不一定只能够树下坐啊，那也可以住重阁，住房屋啊。不一定承气药，这个在缅甸尤其在禅林他们经常用，因为缅甸禅林的条件没有那么好，那所以不像台湾，我出国以后我才知道台湾多好台湾这个看医生，然后我平常有在拿一个处方签，我那个处方签如果要在美国拿的话，我们三天大概就破产了，这个没那么严重，反正就是美国很贵就是了。那缅甸也一样，那很多药，所以他们就也都用这个承气药。那但是这个导师这边讲说不一定都只能够用这个啦，那也可以食酥，酥的话就是酥油，那就酥就是生酥、熟酥、醍醐，那这些都是从牛奶里面去提炼出来的食物。佛陀也曾经赞叹十二头陀行哈，那但是那个是为了那当时印度哈，很多人修行很喜欢苦行啊，因为苦行的人大家都尊敬啊，所以自然而然啊就有人爱好，然后也有人这个特别尊敬啊。那但是呢，导师说修解脱行不一定要修头陀行啊，那比如说修八正道啊，头陀行者可以解脱。人间比丘也可以解脱啊，这个头陀行者大概就是会云游四海啊，那他居无定所啊，同一棵树不可以住超过三天，树呢，树下呢，因为怕你对那棵树产生感情啊，喜欢那棵树，所以他不是房子啊，你说对房子产生感情那还情有可原，竟然是对树啊，所以你看他多严格啊。那人间比丘这就是像佛陀一样人间流行，那到处教化啊，所以呢他就随着因缘啊，他有时候他也可以就是有人供养他好的地方，他也可以住的啊，这个上面讲的这个房舍重阁啊，甚至呢在家弟子他平常的享受丰富啊，但是这个也不妨碍他的解脱啊。佛陀本身他并没有修头陀恨啊，头陀行，那是迦叶尊者啊，但是因为迦叶尊者喜欢这个头陀恨啊，所以佛陀也赞叹啊。那苦行主义跟头陀恨的这个差别在哪里啊？苦行主义它就是学到要进行受修苦行，而且它那个苦行就是比如说举一只手，一辈子举着手，那个指甲都不剪，所以指甲都弯弯曲曲啊，然后像树枝一样啊，那他就这样一辈子这样子啊，那要这个就进行受啊，那他们认为说这样子才可以解脱，但是问题是这样子跟解脱有什么关系？我们佛教认为说这个这样跟解脱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们认为有关系啊，所以那个就是偏激的苦行主义啊。那佛教里面当然也有就是有人修苦行的嘛哈，但是这个跟他那个吃苦是了苦啊，不会因为认为说啊这个苦行就是为了要解脱，解脱是因为正觉而解脱，解脱不是因为苦行而解脱， 你修苦行你可以当作是一个助缘，但是绝对不会是主因啊。所以我想这个差别在这边，所以佛教是中道主义跟苦行主义，苦行主义就是非这样不可啊，那而且要一辈子这样啊，那啊那甚至我们等一下会看到有的人是自杀的，那个自杀也是一种苦行啊，那认为说自杀才能够解脱啊，天哪，这个就完全不符合佛教的这个，像这样的苦行主义就跟佛教的中道主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好，那再来就是这边就讲到那个苦行外道哈。这个文的话呢，就是受用欲远离受用欲乐跟自苦行边哈，随顺适用令成就故。那适用就是一般人啊，一般人正常了，一般人啊的这个这受用欲乐啊，就是这个是指顺势外道啊，印度的顺势外道，他们认为说这个享乐就是涅槃啊，所以导师在介绍涅槃的时候，他有讲到涅槃的意思，这个在印度的话，有人是去吃一顿大餐，去吃一顿美食。然后吃了以后拍拍肚皮啊，这个就是涅槃。所以涅槃的意思，这个也是涅槃的意思之一。那这个意思的来源就是像这个顺势外道，他们认为享乐就是涅槃，享乐就没有烦恼嘛，就没有痛苦嘛，所以享乐是涅槃啊。但是涅槃的定义是什么？烦恼的永远消散啊。那所以你烦恼都永远不起，毕竟不起的话，那这个不是吃一顿饭能够解决的，涅槃不是吃一顿饭能够解决的嘛，所以这个不一样啊。那另外，所以这个是受用欲乐啊。那我们如果要看这个，就是指顺势外道，然后这个自苦行边，这个是苦行外道。那苦行外道是怎么样呢？饿肚子不吃饭，或者是头晕啊，去跳水，或者是复活啊，就是把自己烧掉啊，这样的苦行他们认为说是要成就涅槃啊。佛陀的自戒就是超越这个这两种苦行跟乐行啊，随顺一般人啊的日常生活啊，但是就可以成就解脱。超越的意思是超越啊那个苦行跟乐行啊。有神变，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过，有三种神变。那这个三种神变其实搭配的是什么？是佛陀的身口意，那去做三种神变。那这三种神变里面，那有哪一种最重要？导师，这个是华语集上面提到的，这个不管是佛教或者其他宗教，都叫人要正常，修行的人要正常。中国佛教的大师，那组织佛教都能够发扬，这是平淡正常。所以导师对于那个济公式的佛教，导师认为说那个不能代表整个正统佛教。如果正统佛教都学济公式的话，那天下大乱了啊！那这个就是出怪招，然后不爱排理出奇，然后就是那个大家社会上对佛教的观感就会认为说你这个是神经兮兮的宗教啊，所以佛教不能够是那种济公式的佛教啊，那就是平淡正常啊。那所以呢，在这个佛陀的这个三种神变当中呢，那重点是什么？教戒伦，说话讲道理给你听，那请你按照这个正确的道理来做事，来过日过生活啊，那这个就是教戒伦的重点啊。好，那接下来广说师啊，那师戒道广说啊，所以接下来是广说师啊。解脱舍就是解脱师啊。那这个你这个布施呢，你的回向呢，回向哪里？回向涅槃，那不是回向让我身体健康，不是回向让小朋友考上好的学校啊，所以那个回向就不一样啊。所以这样的回向于思果中没有细琢啊，你不会说哎，那为什么我的身体还是没有健康起来？那你这样就是有细琢啦，就是你那个布施啊。不过这个也是我在美国看到的一个现象了哈。我在德州的时候哈，那玉佛寺他这个好像一个月会办一次放生哈。那他办放生的地点是在 NASA， 就是那个太空总署旁边的岸海岸边啊，那我也跟着去过两三次吧哈。那其中有一个好像是中国餐馆的老板啊，那他生病，那可能有什么样的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啊？那他自己讲，他说他如果来放生哈，回去就会觉得比较好一点，身体会好转。所以这个是这个传统佛教的话，就是有人就是会用透过放生的方式来延寿啊，或者是消灾延寿了哈。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哈。但是呢，我昨天也接到一封公文哈，台中市政府发文哈，这个各道场如果要办放生的话，请你先申请，你不申请的话，我要罚你多少钱。所以现在放生已经就是要按照规定来了，但是像那样的放生，其实如果你的放生的目的是回向自己身体健康，那个就是有细琢。万一要是身体没有马上健康起来，你会说放生无效，那这个好像这个果报没有因缘果报，甚至这样的话都可能会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叫做细琢。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常书手哈，那常常把书手因尽广施哈，因重广施哈，就是殷勤哈，慎重哈，那广泛的布施哈，还有乐器舍哈。布施的重点就是要很开心的去布施哈。那他还这个还分施前、正施跟施后哈。那我想这一部分大家可能有看过家师的这一篇文章嘛，心念与业报哈。那他就是提用大毗婆沙论啊，所以婆沙论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我们他有故事嘛，然后也有一些很好的这个道理哈。他说呢，就是有不管善道或不善道了哈，都我们在修行的时候都有根本、加行、后期三种差别。那比如说像一个杀羊的人啊，杀羊的人他的杀生他不是说只有拿刀杀这只羊的时候才算杀生，他在这个前面的准备动作、预备动作他都算杀生了，还有杀了之后的那些动作也都是杀生啊，那这一些都会影响这整个杀生的果报啊。那所以呢，这个还没有杀之前呢，好，那这一个人呢就先去卖羊的那一边啊，那买回来啊，那可能这个羊如果不听话你还打它，哦，你还打它，那你这个等一下杀生戒这个更重了啊，因为你还先打它，先殴打它啊。所以呢，这个是还没有杀之前所有的身与意业，然后这个都是加行，加行就是预备行，还没有正式杀它之前这个的加行啊。那断命啊，那这个当然就是杀生的那一刻啊，那个叫根本啊。后起就是就是杀了以后呢，你还剥皮啦，然后这个或卖或食啊，然后边吃边骂，哎呀，这只羊好，这个羊肉好难吃啊，怎么样啊，那这一些全部都把你原先的那个杀生戒都是在不断的加的许多利息上去。同样只有一个杀生的行为，但是它就是有这个根本、加行、后起，那这个影响了他整个杀生的果报哈。那所以呢，相同的你去做善业也一样哈。做善业之前呢，有时候这个是这个文章上面写的哈，我们布施给别人，但是别人还嫌太少哈，那这样子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后起？布施之后别人嫌太少，那我们后面的身口意就是后起啦。这个后起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以后我不理你了啊，那这个或者是就跟甚至跟他对骂啊，那怎么你不知感恩啊，怎么样的啊，那像这样的生口意啊，即使还给啊，但是有嫌恨心，态度也变得比较差。如果是这样的话，你那个布施的福德都会缩减了，都会萎缩啊。本来布施是有大的福德，但是被你这个用这个后起的这个生口意呢，那让他的布施的功德果报就不断的缩减啊。我们来看导师在华语集讲的这个例子啊，有的人到寺庙里面去，大家都在写功德啊，叫捐款啊，那但是呢，碍于情面啊，大家都在捐，我没有写这个不好看啊，所以就写了啊，但是写了以后呢，心中一直不舒服，那就是热恼啊， 热热的啊，这个热闹啊。导师说，这样的钱虽然布施了，但是在大圣菩萨道来讲，没有多大用处啊。因为这种布施的话呢，会有点福报，但是将来这个福报呢，是不能够安乐受用。那举的例子就是，我们《阿含经》上面有看到嘛，哈，这个有那个波斯匿王啊，有一天灰头土脸的来见佛陀啊，那佛陀问他说，哎，你怎么这么狼狈呀？啊，那他就说，哦，我们今天我们城里面的一个大富翁他往生了，那因为没有继承人，所以呢，这个财产全部充公，我今天花一整天的时间在点他那些财产。那这个大富翁呢，就是这个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吃都吃最烂的，穿都穿最烂的，像这种呢，这个是就是这样的富翁。导师说，就是过去生当中啊，他可能大布施，但是呢，心后悔，就是误作。上堂课我们讲的那个误作，后悔了，后悔啊，我为什么没事，为什么去捐那么多呢？哦，那所以因为后悔，所以他虽然布施有果报，但是那个果报他不得善用啊。那导师说，这样的富翁真的是不做也罢，很有钱，但是真的一毛钱一毛不拔，舍不得用，这样跟比贫穷人也哪有好到哪里呢去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根本加行后起来看这个布施，所以布施不能够只看这个做布施的这段期间这个动作。那就像我们去朝圣，那我在斯里兰卡的时候，那个带队的法师，那就带我们到那个圣山前面，那等一下要爬5个小时，那他就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这个是朝圣，所以我们现在身口意业在这个都要检点，不能够这个随随便便还开开玩笑什么的。那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在照顾到这个，虽然还没有到朝圣的地点，但是你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都已经去就是用心那这个用心就是能够让那个善业更加的加成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这边有一个慈氏师那这里有一段话，我觉得蛮重要的了慈氏师者，一向如法，就是说，这个慈氏师可能就是像印度都有在供养天神呐啊。那佛教对这个供养天神怎么样看法呢？同不同意呢？佛教没有反对了。好像是导师的著作里面讲到他为了不跟印度的民俗风情那去有太大的这个冲突所以这个甚至佛弟子如果要去祭拜天神。O 不 OK？ 可以，但是呢，条件是怎么样？不能皈依他啊！你如果还你去祭拜 OK， 你是求福报啊，这个人之常情，这个是 OK。但是你去皈依他的时候，那个就超回答了那个就跟佛弟子的这个身份不符合好，那这边讲慈氏师就是你去一般的供养啦那必须完全合法那不能够以凶残报恶的方式积聚财物这里有一个成佛之道里面的一段引文成佛之道导师在解释正命那正命大家都只是通常一般的印象里面都是正当的职业嘛但是导师他就是还提到一个重点不奢侈不吝啬的消费态度这个也是正命所以不是只有进还有出你进出那都要这个合理合法这个叫正命在这段文后面呢导师引了一个例子他说抗战的时候香港某居士念佛及虔诚那有一个别墅他请印光大师那离开印光大师可能在上海吧那离开那边来香港安住那印光大师问他才知道这位居士呢世代以酿酒起家大师讲说你把酒业歇了我才能来香港但是这位老居士舍不得所以印光大师有没有去他就没去了嘛那导师说学佛而不修正命也许就是中国佛教衰落的原因那这个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反省跟检讨 我在我有那个视讯的课程啊，先前就是我讲什么经呢？讲宝积经讲记啊，就是美国佛教会那一边啊，那所以有一些人听，那我就讲，那我们就讨论到这一个故事。那前两天呢，有一个居士，很资深的居士，他写信来问我，他说印光大师这样子太不合人情，这个就算恶人的话，你应该要给他有机会能够改过向善嘛。那这个你就拒绝他，你就不去，然后这个不是就不要讲断人家善根了，就是说好像你就没有大慈大悲了，哦，那你觉得怎么样？我就在想说，哎，我今天回去我要跟他回这封信。其实哈，我觉得这种这个叫案例检讨。我觉得这个案例的话，我们其实我们的资讯并不完整了，我们并不知道说详细的那些内容那些细节了，那可能判断的时候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就只是按照这个字面上这样来看这个故事了哈。我也曾经跟菩提长老，因为我在那边唯一的功能就是陪他聊天了，就是吃饱叫看他就帮他准备饭菜嘛，吃完饭然后就他就会走那绕大圈啊，那整个庄严寺这样绕一圈这样子，那然后就东聊西聊哈，那反正我的英文也不是很标准，然后。所以我在开玩笑，我说我去增加菩提长老的英文能力，他是美国人，那我还去增加他的英文能力，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用一些点想象力才能够懂我讲的英文，所以他的英文能力会更增加。我有一次我就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说如果道场里面有一些供养的来源，供养金的来源，那明明知道说这个好像可能这个居士他做的事情不太可能是很多人有批评的话，那这个钱道场要不要收？那他没有正面回答，他说他在斯里兰卡看到的两种都有，有人收有人不收，那收有收的原因，不收有不收的原因，那不收的原因也有，我看过有藏传的讲法，就是说不要帮恶人消灾，就是说他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恶人了，然后他只是拿一点钱来供养你，帮他消灾，你还帮他好像是不是帮他免他的罪一样，这个这样是不是有点鼓励恶人这样子？所以从这个出发点看有他的道理。那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是从教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你也可以收，但是你是不是也可以多少跟他讲一下啊？那应该怎么样会比较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的去运用了哈。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哈，这个故事是一个恐怖的故事了哈。这个是阿育王譬喻经哈，有一个人了哈，家里面哈奉法供养道人啊，这个道人就是修道人了哈，就是出家众啊。那出家众可能印度的出家众当然有各式各样的沙门婆罗门嘛哈，所以可能是佛教的，也有可能是非佛教的啊。不过我觉得这一个道人可能是佛教的道人啊。这一家的主人呢喜欢杀猪卖肉，那出家人渐渐知道，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跟他讲，这一个人老公啊，这个就是家公了哈，就命中了啊。那命中之后呢，在恒河中受鬼神刑啊，他变成一个鬼神啊，在恒河啊，住在恒河。那恒河里面呢，他的果报就是有白铁轮，锋刃如霜雪，随流刺之，苦痛不可言啊，每天都会有这样刀在刺他啊。那后来有一天，这个道人呢，刚好坐船要渡恒河，被这个鬼神碰到了，结果这个鬼呢出半身，这个有点恐怖，就爬到这个船上面，把船抓住，说把这个出家人呢丢到水里面来，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我要把整船的人杀掉。有一个比较贤者，我们说贤愚，那知道说一个做善事的人，平常有在做善事的人，他知道了，他就问这个鬼神，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那这个鬼呢就说，我在活着的时候我供养道人，这个道人呢知道我杀猪卖肉，但是呢他并没有告诫我， 所以呢我今天我要来杀他。那这个贤者就讲说，你因为杀猪就已经落到今天这个田地了，你再去杀道人的话，那你要落到哪里去？好，那所以当然他就鬼神思维，他就知道，自己也知道嘛，哈，所以就放他去了，哈。他的结论是：是与后世人，道人受供养，不可不教戒，哈。所以说，我们接受把这个人家的供养，哈。那如果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要去说明，哈，要去提醒，哈。听不听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至少要有义务要去做说明，哈。那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提到这里呢？就是因为这里慈世施者不以凶报积极财物，哈。我也听到另外一个南传的说法，哈。那他的说法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经济来源是不正当、不合理、不合法得到的经济来源，我们拿这样的一个经济来源去做这个布施奉献啦，他应该要有，他还是会有好的果报，只是他将来那个好的果报要呈现的时候，是透过不合理、不恰当的方式，让你才能够享受到那个果报。那像讲这个故事给我听的人，就是说，有的人是用可能用小三的身份去享受到一些荣华富贵，哈，那就有可能他是前世他的这个布施供养的那个功德，可能就是类似有这样的这个不合法的这个来源，所以今生他要享受荣华富贵，也是用比较不理想的方式在享受，哈。好，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这边讲的这个慈世施，哈。那这边还有硕硕了，哈，但是这里我们就这一个大制度论我们就不讲了，请大家再自己看，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哈。那舍圆满于福田而奉献，那福田有三种：敬田、恩田、悲田。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很熟，哈。那有乐分布，哈。那乐分布，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了，哈。我前阵子哈有在写心经。我觉得写经也是一个很好的修行，因为我只要心没有很静的话，就容易写经的话就容易写错字，260个字嘛，你用圆珠笔写也可以，用钢笔写也可以，哈，但是你就是把它写经，哈。那结果呢，我俗家的妹妹啊，她知道了，她说，哎，那我也要来写，哈。那结果我妹婿讲说，好，你写一张，我给你10000块，哦。哦，我说哦，这么好赚啊，哈。那这个，但是呢，我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你这个还不是左手给右手？意思是他们是夫妻嘛？那夫妻两个财产本来就是共有嘛？那你他说他给他10000块，其实还是左手给右手了，都还是在你们家嘛？都是啊，这个又没有给别人啊。所以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子啊，我们说布施，那我们给父母、给妻子、给先生、给孩子，这个算不算布施？不算啊。但是呢，你看，于惠施中乐分布者，位于父母妻子，不是，应该是妻跟子，哈。像这样的标的，时时平等而分布，哈。其实这个也是惠施，这个也是。所以我们的这个修布施可以修得很广嘛，哈，所以就是家里面也算布施，所以这个你可以就是很愉快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然后就不用觉得说哈，好像一定要什么样的名目才算是一定要什么高大上的这个标的才算是布施啊。其实他这里就跟我们讲的就是父母妻子等所啊，那这个也算是慧施布施，哈。好，那所以这边都是讲布施的道理很简单，哈，但是他这边他也是把它做各式各样的这个分别，哈。那接下来要讲戒，哈。那这边就是施罗差别，哈，差别就是分别啦、区别啦，哈。那有七种的分别或者是区别，哈，有两个，哈，施罗跟律仪，哈。 说实在的，你说如果 要我用白话文来讲，丝罗跟绿蚁有什么样的区别哈？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是这边的论文它就是至少虽然它的区别我觉得看起来不太容易就是一眼看得出来，但是至少它这个是这是一种说法了哈。丝罗啊，这个丝很多人很讨厌很不喜欢，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尸体的尸啊，尤其如果是像简体字然后转为繁体字的话，这个一定会变成死尸的那个尸啊。所以但是那这个字它其实要翻译的是这个 S 上面一撇哈，那是念虚啦，有一点虚的音哈，那所以这个就是要翻出这个音出来哈。那丝罗的话它就是清凉意，因为如果说如果是毁犯这个戒哈，那会有热恼，有这个丝罗的话，那你持戒然后你有忏悔的话，那这个能够得到清凉啊。那有律仪啊，那律仪就是远离恶行的自体相啊，这个我给大家补两个字，远离恶行。律仪的话是 samvara 啊，那 samvara 就是防护保护啊，普利长老的翻译是 restraint 哈，就是自我克制哈。比较典型的一个用法就是，我们平常六根在对六境的时候，对合意的不起贪，对不合意的不起嗔啊。那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你就是在修这个律仪哈，就是你有自治。那律仪的话有三种：别解脱律仪、净律律仪、无漏律仪。啊，那用这个一般白话文讲啊，别解脱律仪就是别解脱戒啊，那就是别解脱就是你持一条戒，就是在这一个项目上面得到解脱啊。那所以个别个别一条一条的持戒，就是个别个别的得到解脱，所以就是别别解脱啊，这个是别解脱戒啊。净律律仪就是定供戒，然后无漏律仪就是道供戒啊，所以这个是律仪戒、定供戒、道供戒啊，这是律仪的意思啊。称呼为丝罗，丝罗就是能够远离犯戒所生的罪过跟热恼啊，那能够得到清凉啊。好，所以律仪跟丝罗有这样的一个区别啊。有关戒的部分有具足跟清净。那说具足的话，正摄受、无悔等啊，然后清净的话，摄受、现行三摩地啊。就是现行啊，现行不太容易理解。现行这边讲的是这个宪法，这一生就可以得到这个三摩地啊，能够得到禅定啊。那具足的话，就是你持戒的话，你就是能够无悔啊，然后无悔，然后心欢喜，心欢喜就容易得定啊。那这整个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啊，善根无罪。摄受的内容不一样，摄受可爱果是善啊，那能够摄受自他的利益，那称为无罪啊。那持戒的话，就不会跟人家打架，那讲话不会跟人家争论啊，所以这个就是无害。持戒它有一个随顺的特性，就随顺能够得到出果到四果，那以及所有圣功德。说实在，这个我不太容易想象。除了出果到四果之外，还能够有什么样的殊胜的功德啊？那这边法师告诉我们说，有无增三昧啦、愿智三昧啊，这种种三昧，这个就是其余的所有的殊胜的功德啊。隐覆跟显发啊，那隐覆就是隐覆自善法啊，不让修戒的不让持戒的功德显露。避免别人来赞叹啊，这个是隐覆自善法啊。发怒自恶法啊，那就是自己所做错的啊，那就是要发怒忏悔啊。好，那持戒可以让出家人端严啊，就庄严出家人啊。那所以那这个庄严不是用外在的庄严具啊，它是因为它用功德来庄严啊，就是少欲等啊，少欲啦、精进啦、智慧啦，这等等的。那这十七种三门庄严功德啊，持戒还可以无热无恼无悔啊，那一样是一个是自苦边啊，就是刚刚讲的顺势外不是顺势外道， 这个苦行的外道啊。那顺势外道认为说欲乐就是涅槃啊，所以这个是欲乐边。那持戒的话都可以远离这一些这些行为啊。接下来是法差法跟毗那耶，毗那雅就是律了哈。法的话法的范围包括的戒定慧啊，但是呢在这个法里面呢经典里面经常把那个 Vinaya 特别指定说是定学啊，所以呢这个法一般来讲就只剩下戒跟慧就定跟慧，偏重于定跟慧。圣者善者啊，这里有一个善哉啊，在南传佛教哈，他们经常用这个字沙度啊，就是比如说经常这样赞叹啊，因为这个是随喜功德啊，你讲的沙度就是随喜这样的功德啊，那所以大家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善哉啊。然后这里这个杀生差别，这个在有寻有四地我把它标出来，这个在卷八里面啊。所以人事这一边啊，那刚刚有人跟我提醒了哈，这个字要念成鬼啦啊，鬼一啊，鬼二，但是我觉得鬼好像听起来有点，所以我还是念鬼，不好意思，鬼一是别列士啊，那鬼二是指广说啊，那别列士里面去分别戒律仪色根律仪色，根就是守护六根了哈。那上次我们有看到那个重点了哈，就是导师有讲到根律仪，它就是自而不随啊，那四个字啊，就是看到了然后就遮起来啊，听到了啊就也遮起来啊，制止自己的这个诸根啊，那不随着这个外在的境界啊，自而不随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看道啊，道的话就是三十七道品啊，那这个乌达那啊，这一边有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无量为后，但是我想请你们找一下那个无量为后哈，我找不到，就是说这一个科判的话，我们如果看2279页中间这边有一个如是广说应随九种心住差别如声闻地当知其相，这边就是讲到正念。来我们看，你看这个2278页啊，这个人五是道之啊，那这个道之就是什么，就是八正道。那你看他道之他列几项，鬼一是正见，鬼二正思维，鬼三是正语正业正命啊，然后应该有一个鬼四嘛哈，就正念。所以呢没有正定，好，这边没有列正定啊，这边就只有八正道，它只有列七项啊。然后这个完这个之后呢，就讲这个九住心啊，然后就啊九住心其实就是正定了啊。如果说九住心成就的话，就是正定。好，那所以到这一边呢就没了，它就接下来就第二颂了。所以我们翻回来看2276的这个。这一个乌达那啊，这一个中运陀难啊，念住正断神足根力觉知道之无量为后，我找不到那个无量为后在哪里。就是说，他的乌达那有，他的颂里面有啊，但是他的长行解释里面没有，就是没有啊，就是找不到无量，应该就是只是无量心了。因为这边讲这个三十七这个道就是讲八正道嘛啊，那所以他就是没有讲到无量啊。好，所以是这个是我们看的时候的一个，如果你前后有看的话，你就会发现说这一样他没有解释到啊。我们看这个乌达那底下的那个长行解释了哈，念住哈，念住就是四念住啊。如果修四念住的话啊，那就是能够断除不正作意诸过失啊，所以后面都是断除什么样的过失，断除过失这个都一样。那但是呢，就这三句它就分开，就是 一个是不正意不正坐意，另外一种是慢缓侧勤啊，那第三个是昏沉吊举二随烦恼的过失。鬼二哈、啊、这个勇悍勇锐不可制服，不可制服这里哈、啊、鱼少下猎不生喜足，所以这个不少鱼少下猎你可以给它补两个字，就是功德，修行了然后有一些小小的功德然后就生喜足、啊、那个叫做下猎、啊、还没有那么理想的功德，但是有的人 就生喜足、啊、这样是得少为足、啊、好，那下一个是正念正知跟不放逸、啊、正念是心系所缘、啊、不忘记佛陀的教导跟教授。正知是正念跟正知、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一个重点哈，那正念跟正知有什么差别？正念就是心系所缘哈，那正知就是知道说要这个所缘要很明显哈。我这样白话，我这样解释了哈，就是说比如说我的所缘境是在我的呼吸上面，那我的正念就是把我的专注力就放在我的呼吸上面来，但是这个专注力呢，要如果能够越来越明显，就是有正知；如果越来越淡，越淡，越淡。甚至就迷迷糊糊不就忘掉了这个正念的话，这个就不正知、哦、所以正念还需要正知来加强。各位有没有听过一种说法叫做小偷也要有正念？那还有一个讲法叫做这个正念扣扳机。扣扳机是做什么事情？可能是杀人啊，杀什么众生啊，但是竟然是正念扣扳机，那这个算不算正念？哦，这个就如果说以佛教来讲的话，这个不算正念啊。但是呢，现在的正念啊、哦，因为全世界很流行嘛哈 ，mindfulness 哈、哦、啊，所以呢，它是被用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地方。那包括那个军人要上战场，据说他们也去学正念哈、哦，这样扣扳机的时候，这个手不会发抖。呵呵，能够比较精准的扣扳机啊。那但是如果你用佛教的概念来看的话，这个恐怕这个不一定能够叫做正念啊。但是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哈、啊，有一个学员哈、啊，我猜他的身份可能是警察，他就有一点点这个好像对这样的说法就是有保留的态度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正念扣扳机，如果我们换个方式来讲的话，哈，它正念扣扳机，所以能够达到它能够选择不是致命的那个地方，哦，然后达到制服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正念扣扳机也是正念啊，它不是拿这个扣扳机来随便的去做坏事情去。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或许真的就是像就是有一个可以讨论的地方了哈。就是是不是一定要这个只要是扣扳机那就非正念啊？那我觉得这个有灰色地带哈、啊。好，那我突然想到刚刚那个例子哈、啊，就是香港的那个老居士的那个例子哈、啊。那我们后来有几个学员呢一起在讨论这个案例哈、啊，那就会觉得说我们如果是现在的哈，如果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建议了，给这个香港老居士什么样的建议，让他可以顺利的请印光大师到他那边去住的话哈，那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建议他这个就是把他的酒业改成酿造相关的，他用现有的器材啊，然后去做酿造相关的，然后不是做成那一种让人家。就是享乐的那一种酒精，那要用酒精应该也很重要嘛哈。那比如说像我们前阵子在中部很流行用那个什么药膳甘露哈，那其实也是要用米酒去做的。那你说大家天底下如果学佛的人都不去做这个东西的话，那万一这个米酒来源有问题，那这个救人的这个药膳甘露也没有办法做哈，所以类似这样子，就是说现代社会因为分工很精细，所以呢你总是如果说正念正知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微调，并不是说这个一定可以或者是一定不可以，我觉得现在那个就是有一些灰色地带了哈。 那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正念啊，正念不忘记佛的教导跟教授。那我这个顺便带到啊，因为刚刚下课的时候有人来跟我讲说，他好多年前去参加格印卡的禅修啊，那好像那他的这个经验好像也是一个蛮痛苦的经验啊，那就是一支香两个小时，然后一天坐14个小时啊。那那我在美国的时候，他当然他是他有，我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是这样子哈，他当然每天哈从一早大概4点多哈，4点多那一支香真的是2个小时，差不多2个小时哈。那但是呢，他会讲说你可以在疗房自己做。那所以呢，这个你在疗房自己做，你有没有真正是正经八百的做那样子？他不会去疗房检查你啊，他只有讲说一天当中有几支香要叫集体共修，一定要来啊，在大殿那边一起修的。好，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的话，就算是一个蛮人性的一个，你用你自己的状况去调整哈。那我刚刚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格印卡禅修为什么它的优点在哪里？它有一个特色啊，它就是说，它跟你讲了所缘，它跟你讲了怎么修行之后，它不是讲一次就算了。今天来啊，我们今天禅修营报道，然后把这个禅修方法讲一讲，那讲完就放牛吃草，就你自己去修。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接下来每天每支香，只要是那个团体共修的，前面有一个人就一定会提醒我们现在要做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那个方法重新再讲一次，那让你一定要跟着他的方法做，那不让你修你自己的，这个是最主要的哈。那就是像在美国，那我跟菩提长老也非常喜欢禅修，他是每天早晚都禅修的哈。那有一次禅修营结束，那我就跟他在聊天，他说哈，这个很多学员啊，在那个 Q&A 的时候哈，就在问这个可以问答的时候，菩提长老说他刚一开口讲两句话，他就知道这个学员没有按照禅师的方法在指导，他是修他自己的，那禅师指导禅师的哈。所以这个就是我所看到禅修营很大的一个居士们，或者就是说参加禅修营的人很容易有的这个状况，就是你是按你自己的想法去禅修，你不是按照人家禅修营那一次那个主题啊，那些这个就是禅师的指导去修。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这边正念这个不忘记佛的教导教授啊，念不忘师，这个非常重要啊。那不会说这个你去参加了几个不同的禅修营，但是呢你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方法在修，那这样子你说修到后来你在修什么，这个没有人知道啊。好，所以呢日本禅师有一种讲法叫不忘初心啊，或者是说好像英文叫做 beginner's mind， 就是你永远都把你当作是一个 beginner， 都是一个初学者，你每次参加禅修营的时候你就归零，你不会说啊我已经打过几十次的禅期了啊，这个方法我很熟啊，你一切归零，人家禅师怎么指导你就按照他的指导去修，那这样子才能够才需要去禅修营嘛，不然你在家里面自己做就好了嘛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很多很多 yogi 很多修行人有时候会忘掉的地方啊。所以这个心系所缘就是要不忘记佛陀或者是老师的指导啊，不放逸就不舍善恶啊，那这个我们早上有讲过啊，那个要做善事哈，那也要努力哈，那个努力就是恶哈，助光热哈，就是你要修这个懈怠对治的方法哈，那有这个光热就能够对治这个懈怠。那正解的话一样就是能修毁犯对治法，所以这个都是种种对治法。你看这边第一个是懈怠对治法，第二个是毁犯对治法，第三个是妄念对治法啊，这个都是我们如果要圈的时候要圈的地方啊。 第四个是贪忧一切事，事法正对治，都是对治。所以第二个毁犯对治法也一样，就是如果持戒，然后如果有毁犯的地方，那你要知道说怎么样的一个忏悔啦，然后能够然后去把它这个还出环境啊。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所以这里后面是总结四种对治啊，那就是一个总结了哈。那我是把这个我觉得关键词的地方啊，那我把它圈起来啊。那就是过后这个会放在网站上面，各位就可以自己参考哈。正断神足哈，那就是四正勤跟四神足哈。根利色哈，人生的这个根利色哈。那它这里有正信等哈。那正信等的话，我们就要知道它讲的是五信进念定慧啊，五根啊，五力啊，所以碰到这种等字的话啊，有时候就是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它那个，它那算是点点点了哈，那它所省略的是哪些内容啊？那这个是在卷二十九有提到，然后觉知哈，有这个检责诸法罪及检责周遍寻思周遍视察，这个句子是很。就是导师的著作，导师也经常引这一段哈，底下有具体的分别说明哈，以得无漏真作意哈，这个每一个字都懂，但是加起来不知道它这是什么意思。它这个意思就是正出果以上，那与无漏作意相应，所以叫做责法哈。无漏嘛，无漏就是已经转凡成圣了嘛哈。底下就是检责罪及检责哈。那有这样的这个分类哈，像银山的这个结了哈，银山的结了这边有所知事哈，那所知事这个比较不容易懂哈，他讲的就是深受心法为所缘境，这个是苦地的所知事，决定就是确定了，确认确定哈。这个时候已经得到共相的智慧，所以这个是尽解了的一个说明啊。那以上是觉知所设的这个差别义啊。这里有一个分别体了哈，这个是道之里面的这个分别体哈。这个是这一部分我也看了一下子我才看懂啊。它这个分别体就是指这个能够分别的这一念心啊。能够分别所依的体就是这一念心啊，这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啊。那所知事是所缘境啊，那一样狭了跟通达分别指的是自相跟共相啊，那尽所有如所有啊，那这个又在重复啊，一个是自相一个是共相啊。那这里有一个久住心了哈，久住心，我发现导师在他的著作里面，他有去跟儒家的一个久的也是修行方法啊，他是在我之宗教观里面，他有去做这样的比对。那我觉得我们以前在佛学院读这个成佛之道，那就读这个久住心有九个名相啊，那就觉得说好像读起来就是比较觉得说好像比较枯燥一点哈，那你如果可以用一个儒家的现有的东西，那两个互相来比对的话可能会比较有感觉哈，所以这个是我把这段文附在这边的用意哈，就是说把久住佛家的久住心啊，那这个导师用这个大学跟孟子啊他们的理论啊，定静安律德啊，那去做这个搭配啊，那一样大学哈，它有一样有止跟观啊，止定静安这个是止哈，那律跟德这个是观哈，导师说这个佛教的久住心哈，跟这个儒家的止定静安哈，虽然开合不同，就是说它的这个次第哈可能不一样，但是呢大致上是他们性质很接近哈，那所以这里就是有这样的区别哈。那内住哈，内住的话，儒家的话就是止于人哈。 那良知、这个就是内住、等住、安住、静住。静住的话，导师说这个是跟孟子的求放心、心跑掉了、那你去把它找回来、那这个是、这个静住。那有最后有到定而后能静、导师也用这个搭船作为一个譬喻、所以这段文就请大家这个回去以后自己看了、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比对、那一样、你看这个能正思者最及思者周遍寻思周遍视察、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上面那一些内容、上面有这个思者最及思者、好，这里二二八三二二八四了哈，二二八四有种种的我差别，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我们有讲到，《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那他这边把我做好几种这个不同的这个说明啊。那第一个啊，第一个我就是对于无取蕴啊，我所见啊现行啊，这个是我。然后有情。有情诸贤圣如实了之，唯有此法，此法就是五蕴法，不知道它代名它代表的意思的话，就是会比较难理解啊。更无余故，就是这个五蕴呢就只有五蕴，并没有另外一个永远不变的东西啊。那又复于彼有爱着故，那个彼就是此法，就是五蕴啊。好，那这个有情也称为异生啊，就是异种类，一种类性啊，那这个一种类就是指那个五蕴里面的色受想行，这个意识啊，就是意识。那底下那个摩那弗迦啊，那个摩那弗迦就是青年啊，就是我们讲那个像那个他去结婚的，然后那位青年啊，那个青年这个梵文那个叫摩那啊。那摩那弗迦可能是就是比较完整的一个说法了哈。那青年的特色就是依止于意，或高或下哈。那青年的年轻人的特色就是他这个心情高高低低的哈。那所以用这个摩那弗迦来说明这个我哈。那养育的话啊，我们把这个看完就好哈。养育的话就是能够增长后有，后有就是来生哈。那就是我们不断的用贪嗔痴啊，或者是用戒定慧来喂养我们的未来那一个我啊，那所以能做一切事夫，事夫就是人啊，人的功能啊，所以因为这样不断的看是用三毒还是用三学去喂养将来那一个事夫啊，那就能够增长。那普特伽罗数举去啊，那这个是吴彦祖啊，那第七个命者啊，为受和合。那这个受和合就是受暖事啊，因为我们要有寿命的话，要有受暖跟事啊，三和合才能够有命啊。生者，那为生等所有法故，那生等你可以拉一条线看底下的注脚五十八，就是生老病死所有法啊，用这样的一个几个八个不同的面向来说明这个我的差别，我的区别啊。后面这边有无常想啊，像二二八七这一个运陀难，这个是如来无常想，底沙不无尾，不有不相续，空无常空无常无余啊。那我自己在读的时候，如来当然就是可能我们都比较熟的一些用语在这边出现，但是那个无常想，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哈，大家可以回去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譬喻。但是这个譬喻，如果你光只有看论文的话哈，说实在的，你会觉得很简单。那你最好也去参考长波法师他的说明啊。那个无常想那一部分，就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他还举那个杂含经来做说明啊。但是呢，我觉得他那个经文的解说哈，内容很多。所以呢，有时候如果你不太有耐心的话，你可能去找他的关键字，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的，就是说他怎么知道说这一个经文刚好是搭配这一段 这个瑜伽师地论的说明，我觉得这个是我现在还想研究的地方，可能在批寻记里面有做这样的注记也不一定了哈。但是就是因为我蛮喜欢阿含经的，那我发现说，哎，这一部分它这样子这个论跟经的这个互相对照的话，那这个我觉得可以多读一点啊。那在看无常想的时候，这些譬喻的话，你前面的主词要先把它标出来，就是前面的主词，像这个台阁者为解脱具行无常想，他讲的就是在无常，他讲的就是无常想，那他用台阁去譬喻这个无常想，所以你如果主词没有掌握到，你去读它的话，这一部分会才来攻散，所以我想这个是我的一个心得。那这个内容很多了哈，那很不好意思，那不过我这个我后来我也想开了，因为我觉得说我自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然后真的这个是看得很细，但是最后呢这个发现说根本讲不完那所以我们比较理想的方式就是，那我就是把我这一个档案啊，我这个阅读的档案，我们就放在这个网站上面，然后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那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大概就是就是有很可能有一些分享是个人经验的分享哈。那不过目的呢其实也是并不是讲故事而已，那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不管是禅修不管是瑜伽师地论，那能够引起一些好药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哈。那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报告的内容。好，那我们是不是就准备回向是吗？谢谢同学的建议啊。那我把这个文呢，把它改了一个字啊，累世愿亲同沾恩啊。那我们今天要讲到解脱分善根啊，所以这个善根不是讲到善根，不要只知道三善根啦啊。你要知道说这个善根其实是可以是解脱分善根啊。那这样我们就比较，这样我们学的比较有层次一点嘛哈啊。那所以。希望我们这样听经闻法的功德，最理想的方式至少就是最理想的方式是能够种解脱分善根啊。种了解脱分善根之后呢，累世的愿跟亲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啊。我们都希望跟他分享这样的利益啊。那大家呢，因为这样的利益呢，闻法的利益呢，能够解脱一切的烦恼啊。解脱了一切烦恼，就大家一起共证菩提，那广度有情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回向文的内容啊。那所以我们就请放松身心啊。愿此功德种善根，累世愿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大家也可以各自回向啊。你也可以很单纯的想象你是在外太空，那回头看这个地球啊。那对地球上的一切众生都给予祝福啊。